各位弟兄阿弥陀佛，今天为什么不干脆放假而还是要来上课？其实今天是要来讲故事的，没什么进度啊。那我们这些算是退休的人呢、啊，学佛法要学重点，要真正把心用对，教材的进度对我们这种年纪来讲已经不是太重要，是吧？就能够让我们的心平气和，心安理得，一心归命，通身靠祷，有一个归依处，稳稳当当的，对不对？接受生命之必然，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生活方式，所以不把它当作学校上课啊，我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课程规矩啊，课程规划啊，这些技巧啊，慢慢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我对我这个比较结构性讲究计划的人来讲，老实讲很困难。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困难，我必须更学着怎么样平常心来陪大家，跟大家一块儿哈来学习佛法。这是我自己要改变的部分。那天有一个完全不懂佛法的人，也不曾打坐的人问我说：“老师，听说你在教止观，你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打坐？”我突然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你去找一个陆战队啊的教练，要来去幼稚园教幼幼班，你觉得怎么样？听说阿诺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对不对？他就被找去小萝卜头那边吹口哨，他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跟教学方法，他不能用那个训练大头兵的方式来操这些小朋友。我觉得，当然你过度智慧，这个所谓的智慧导向哈，总是觉得结构性啊，玄学啊，难的东西的一种义解啊，可能才是核心的要件。可是如果不用回归平常的方法哈，来试着调练，我们入法太多的，每天就几乎是像我们这种泡在佛法里面的人来讲，连你讲平常话都是很深奥的样子，对不对？那实在是要把它再拉回很浅白，不是太容易啊，不是太容易。我想这个就是经师跟论师的不同。佛后一直都有两派，佛的弟子本来就性格面上来讲，当然也有中庸的了哈。就是经师派跟论师派，论师派就比较讲究繁琐的分别法相，啊，那后来整个部派佛教的分裂，扩大到20个部派，大乘也是啊，大乘虽然没有明显的分派，可是还是会有的啊，像中观瑜伽就是很明显的两个大的部派，那么二乘的部派、声闻的部派也就有大众跟上座部。所以这些都是好像有根本分裂，那这种根本分裂基本上呢，都是基本上依着比较通经的性格，一个比较通论的性格。我刚刚讲过，通论的性格就比较讲究严谨啊，分别法相。讲经呢，就是经师啊，就比较善说比喻，讲故事啊，然后呢，谈的都好像是稀松平常的方便事。那么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哈，从日本到我们台湾的应顺导师他们的研究，都发现经师的传承后来就发展出比较着重大乘的思想，论师的传承呢就发展出比较属于声闻啊的一个思想，但是这个只是偏重，并不是说两边呢没有对方的中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三个因缘，来跟各位谈一些典故，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纠葛，那也有现在的文献，其实越来越完整的情况底下，那个当时的相貌呢，其实就慢慢变得清楚了。我们上次谈过， 龙树大士啊，他出生于这个佛后大概600到700年间，他的寿命呢，历史文献记载有100岁，啊，当时人的寿命啊，平均寿命就这么多，啊，那么约我们西元来讲的话，是150年到250年之间，那他当时所面对的环境呢，根据学者的研究呢，他面对了印度的神教。印度的神教呢，我想各位都知道有奥义书啊、婆伽梵歌啊、四种吠陀啊、这些经典，到现在为止，你去印度看，多半都还是这些改变相貌之后的印度原始的信仰。那么佛出世以后，他其实是在这种印度神教的环境下被养大的，所以他整个学修啊，都在婆罗门思想的外道理论当中被训练。可是他也根据婆罗门整个出家修行的方法去修禅定，去修苦行，等一下就会谈到故事。可是他发觉这个无效，所以他自己走出了一个我们称为佛法的中道实相的道次第理论跟方法。可是在他波涅槃以后呢，他的弟子们呢又分别出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论师派跟经师派两大派的传承，到现在为止呢都还在论辩不休啊，都还在论辩不休，这是所处到的环境。好，我们姑且不论在那边批评大乘非佛说的声闻啊，声闻的部派，姑且不论，连大乘部派自己呢，都有很多不同的宗见。这个在当时龙树菩萨、龙树大士所处的时代，他也一样遇到。所以这部文献，即便有人考据不是龙树大士所作，他也极具有学术文献上的意义。可是根据里面我们接下来马上会讨论的22个因缘呢？可以深入去体会到，现在的问题只是比当时龙树大士所遇到的更严重。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又没有龙树大师那个时候那么聪明，那么用功。我们现在的聪明度、用功度、记忆能力、理解能力都远不及当初。可是呢，好辩啦，然后呢以少为主啦，然后呢自己认为对都认为不别人不对，这种争论的坏习惯呢比当初又严重很多。那么不免有很多的这个争论啊，使得很多本来很亲近心想学佛的都会觉得不想去搞这趟浑水，对不对？于是目前就有很多依附着佛法的教义呢，发展出来的很多新兴宗教太多了。他把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义拿一点，他把佛教的教义拿一点，现在每一个宗师都可以另外立一个宗教。当然你也可以去学这个东西，包括我自己的科班呢，世间学的科班心理学。那心理学其实如果你把它发展到身心灵科学，或者身心灵的潜能开发，或者是身心灵的辅导，这一块的话呢，也等于像是一个类宗教一样啊，类似宗教的思想。那包括到本来依附在教会里面，后来用教会的身份出来做传直销，然后呢在传直销的商业行为当中呢也灌上很多类宗教的思想。那么这种目前呢只比龙树大师当时所处的时代更复杂，没有更简单过。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让这么复杂的环境，我们今天的心呢能够心安理得、心平气和、简单过活，好像变得很不容易。可事实上佛法却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思想，很简单的一种生活态度。可是呢我们因为掺杂太多复杂的东西跟现象混扰底下，不得不要学这部大智论，用龙树菩萨当时的思考啊，来重新厘清一下我们对于当前的佛教，我们对于自己后半生的皈依啊，应当做什么抉择。所以这部论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你们要怎么样修行， 可是事实上，如果你懂得道次第的人，你从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美感，还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各取所需吧。啊，佛一因说法，那个众生，我们这些众生呢、啊，随自己的需要各取所需。啊，入大海里面呢，你要取小沙粒，你要取鹅卵石，还是你在里面学会游泳，就随个人的需要了。好，话不多说，我们上次基本上把后观法师讲义所编的简介第一章算是快快的导读过去哈，其中一些重点我有我自己的选择。那我们上一次也大概略略的讲了一下我们讲义本里面11页的归敬记，把归敬三宝也都讲过了。那么白板上所抄的呢，因为今天看到还是有新的学长来啊，请你们一定要抄在你们的课本上，和我们念的归敬记一开始上课就念这个东西啊。那这也就是出自于我们12页的文。我们上次没有把归敬记最后的三句这个三个偈颂啊，我们从12页，归敬三宝在11页基本上都已经算是过了。那么12页的部分呢，龙树菩萨还多写了三个偈子，一个偈子有三句，每一句呢有7个字。啊，我们今天呢从12页这边的三句开始重新讲啊。那么这边的第一行呢，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一切众中最为上，稽首增进大德身。这还是紧接着我们上个礼拜归敬僧宝的后半段。出家人我们称为僧，可是在家人如果你依着佛法而住，所成就的团体其实也是为僧团。僧这个字呢是和合清净众，或者叫清净和合众，依着佛所定的戒律六合敬而住的一群人，共同学习佛法的一群人，通通都叫做僧团，了解吗？那么当然我们的而后所学习的佛法就是要讲僧团他到底学习的内容是什么，他到底要做些什么事，他追求什么目标。因为你佛法一定有不共于其他团体的特色，它的境、它的行、它的果是有它的特别之处。不过呢，你要能够成就这个僧团，你必须要有一个基本心态。这个基本心态呢，就是这边12页的第一个偈子的前两句，这前两句要一起念，不能够断句。你看好，如果你断句的话，你会念成什么？以舍世间诸事业。那好像只有退休啊，或者是待业中失业的人才能够学佛，是不是这样？所以有人说啊，佛法就是失业啦、失意啦、失念啦，人生很失败的一群人去学的东西啊，不然哪有事情去学，哪有时间去学那么多无聊的东西呢？他们就认为啊，这群僧团呢、啊、都是三失善人，失恋了。感情不顺遂，失业没工作做啊，也很消极失意。我说干嘛呢？不是这样啦，但因为你错解了佛法。佛法说啊，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重点是舍世间功德这个事情，懂吗？那什么叫功德？功德就是业果。就是能力，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种个性，就是一种特质。因为你在世间的事业多熏习故呢，你会养出一种很特别的性格。什么性格？认为五欲六尘，对不对？要跟得上时代，文明进步是世间之所必然。可是我常常问，什么叫进步呢？什么叫进步呢？以前我们原始的这个社区呢是以物易物，现在用货币来易物，连货币本身都可以买卖，货币买卖还是实体的价金哦。现在把货币变成票券，衍生性很多的产品出来买卖，越搞越假。为什么？向未来借钱，简单讲两个字，透支。透支人类的福报，向未来借钱，拿到现在来用。 我们现在在用未来子女们的钱，你觉得应不应该？啊，当然你说要快速进步，当你处在我们世间法的思维里面，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应该啊，为什么不应该？对不对？大家都拼自己的脑袋瓜嘛，在舞台上竞争，只要游戏规则公平。问题是什么叫做公平的游戏规则？我昨天在网络上 po 了一个这个阅读所传来的一个很好玩的实验。我一直很关心两类人，一个是自闭症的，一个是什么叫失智症啊。那昨天那个短文是讲，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去看一部电影啊，然后本来我要去看的电影是骇客任务啊，然后呢一群人坐满了，因为这是很卖座的片子嘛，坐满了坐下来之后，结果那个片子放出来的不是骇客任务，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片子，然后全部的电影院的人都在那边哗然，哎，啊，电影院怎么放错片子了？然后呢，等了15分钟以后呢，荧幕上出现几个字：你们现在所处的心情就是一个失智症老人，不见得老人了，反正失智症的病人，他所处的状态。有一天你突然醒来，突然发现你的境界、你的遭遇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你懂吗？你完全惊慌失措，无所作为，但是处在失智症的病人他自己觉得我 OK 的，你知道吗？ I'm fine, I'm OK, I'm well organized, 我是那么的脑袋瓜清楚，为什么世界不是我认得那个样子？你们不曾帮忙或者陪伴过这类的病人，他们的心情就是这样。你用一个我们多数人以为正常的心态想要去理解他们当时的状态是不得而知的，你会很误会他们的状态，你了解吗？但是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两类人，因为他们的确是脑病变所造成的结果。今天不要说脑病变，个性上彼此两个人有差异啊，不管做阿阿伯做当妇女哈啊，当家人或者当公司的同事，哪怕里面就是坐隔壁的两个人，一个人就一个法界，每一个法界就是独一无二，彼此都互相不认识，同样用一种语言彼此在沟通，各说各话。旁边有个明眼人一看到啊，好像两个在穿尿布的娃娃在那边咿咿哇哇讲话，我们这些大人这边看，嗯，你滚生球，你的共生蛙哥啊。后两个公家五家五家呢，真的好像在讨论什么真的事情一样，其实呢都在胡说八道。我认为佛啊或者是天人啊，看我们世间人的沟通就是这样，我们都还在自己以为是，我眼见为凭啊，耳听是真实啊，所做都是有效果的，怎么不是呢？你们信吗？什么叫世间？世间就是这样，你不懂得缘起，你不懂每一个人处在独一无二的缘起，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道，你不知道我，我也不知道你，说穿了是这样。我用我的自以为是认识你的自以为是，却以为我所认识的是你的，不是我自以为的。佛法在谈这个事，佛法让你警觉到我们有这个问题，而问题是更重要的是无知，我们不知道我们处在这种状态。当然了，这种状态被西洋哲学的泛怀疑论者扩大了，于是怀疑论者就变成我们底下会谈到一种人，长爪泛指，他说我一切法不受，这世间胡说八道嘛，我为什么要去相信呢？不必认真啊，对不对？那不必认真的态度是什么？及时行乐呗。所以大乘有一种人，翻广道人，不无因果，他说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呢先加先赢，行不行呢？我秉烛夜游，即便抓住青春的尾巴我也甘愿，我宁可乐死也不要贫穷苦死。翻广道人的态度就是这样，这种心态标准的世间事业功德所住处，功德就是那种思想情绪啊，个性啊，气质啊，态度。因为你没有学过佛法， 所以你就在我们今天多数为众的世间事业当中养成了一套自以为是的游戏规则，还认为它是普遍的公平，还认为它是普遍的公平。你们认为公平吗？你们有去看到被我们得福报的一群人压在脚底下的那一群，每天在那边抗争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那群人，他们的声音你听见没有？我不是替那些少数人说话，并不是我们对，当然也并不是就全部他们的对。老实讲，每一种人都应该一支草一点路，都有生存的权利，不是吗？我们宪法不是保障每个人生存权的平等吗？可是问题是，你用法律所保障出来的平等，真的平等吗？如果我们用世间事业创造出来一堆自以为是的规则，我跟你讲啊，法律可以杀人啊，用法律来杀人就是合法的，跟路上抢人拿刀去捅，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请问一样杀人，请问在业果上有什么不同？前面者是合法，后面者是不合法而已，对不对？多了一个法律上所定的罪，可是就杀人这件事情本身而言是自信的罪，你懂我意思吗？不管他是多么十恶不赦，你拿任何方法断他的命都是自信的杀业，佛法是这样看。可是因为你有世间的法律，他是犯了法，经过公平的审判，他被定了罪，然后呢午夜被执行枪决，还要问他说你要不要捐你的器官，捐你的器官的话我打你的脑。我们把这些世间功德、世间事业所生的功德当作公平，当作公平。我没有在反文明哈，我没有在反世间哈，我只是要说一个公道话。不要因为我们是在福报这一边，就只相信我们这一边的法界。当我们自己立在每一个点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自动在排除非我之类他们的功德所住处，同意吗？你说我没有在排斥人呢、啊？一个又脏又臭的人走过你旁边，你不嗤之以鼻吗？你不马上走开吗？你经过龙山寺去拜拜的时候，一堆游民在那边，你不有兴起一个念头说我拿冷水去洒他们，把他们赶走吗？有没有？我没有叫你们烂慈悲到那个地步，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照顾那么多人，的确是很难。可是有人一直问我说什么是出家？出家是看到这种东西之难行，可是呢，可是他又必须要这么做，因为他是合理合情合法，对不对？法是佛法哈，佛法上应该要做，人情上应该要这么关心，道理上也合理该做。可是你发觉单独一个人做不来，单独一个人做不来。所以开始往出世间道学习观察思维的人，因为他不能够一个人做这个事儿，所以他发觉法界没有孤寂的因缘，人不能够单独的存在，因为实体的存在是没有我自信的存在。换作相反的话来讲，没有孤独一的缘起，那就是法界重重无尽的缘起，你懂我意思吗？一个人的存在必须依赖所有一切法界众生的因缘，他才得以有他目前的样子，只是他现在风水轮流转，轮到福报那一边，或者轮到福报灭尽衰败的那一边。这个就像是俄罗斯轮盘一样，今天轮到因缘谁视线什么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都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所有其他人的互相关待，所以我才有现在因缘的显现，我参与其中，但不是我一个人创造成这样子的，懂吗？如果我是个游民，我的福报是刚好碰到有一个好人家在那边施食，对不对？在那边每天送中餐给我吃。我们最近我们这一区啊，文北里的里长本来是在住在那里，后来搬到那边巷子里面去了。每次经过那里，他说：“哦，今天送面包送给独居老人，还剩几个？哎，廖老师，你拿去吃。”我说：“哦，真好，安尼个身体顶起来，一个面包也不过十块呢，啊，两三个十块钱可以养活一堆一家子独居老人。 那如果你福报刚好碰到这样的人，他知道你是独居，你又没有什么太多的钱，只是这样养一餐是一餐，养活一餐是一餐。可是当我们是在福报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总不觉得有这种世间存在跟我们并行宇宙，我们不知道它是跟我们同时存在的，在不同的法界里面同时在运作的。我们就以自己福报所限的那个范围，以管窥天，坐井观天，我们却以为我们所望到的天就那么大，事实就那个样。那样是怎样？说一句话来啊，就那样呗啊，哪样？问题那样是真的吗？是只是那样吗？不是说你所看到的那一块是假的，那一块只是全部实相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一部分没有云并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云嘛，对不对？那个地方没有下雨并不代表其他地方没有下雨嘛，懂吗？所以佛法叫你心中要有更宽大的可能性，不要用你所知道的那一部分来盖过所有你不知道的其他部分。唯识学说解决你对于片剂所执的无知，你不要去执你自己以为的片剂所执，片剂所执人人都有一片天，你要更关心广大法界众生的片剂所执，每个人都是活在片剂所执里面，你的片剂所执愿意跟别人的片剂所执互相沟通的话，你就会有机会看见实相。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永远都不能够开悟，哪怕成佛，不可能。如果你不肯舍离一定的时间跟空间，世间就是这个意思，世就是三世，间就是十方，由自己所取的时空，我在这里所做的事儿，因为常常做这些事儿，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感情、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成见、自己的情执，就会因为你常常在这些时间空间当中做这些事，养成副那个鬼样子。我们还以为那个鬼样子是实相，是真的，是全部的实相。如果你不肯舍离这种世间事业功德所住处，少一点自以为是，把态度放柔软，把心态放宽了，你舍不开这种成见跟情执的话，你根本不能够说是佛弟子，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能够基金会帮我们印好一本讲义摆在那里，我们拿来读，上课听我念，下课摆书架上，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对得起十方？这个是十方贡献的这个稻粮哈。我们今天家里有粮可以吃，来这边有法可以学，你看这么圆满，我们是处在福报这一边呐。当你正在福报这一边的时候，你有想到有多少人没有办法有我们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吗？能够知道这些东西之难为，可是必须要做的人，开始往佛法的方向靠，可是你也只是在学而已，对不对？怎么样学到你的道果圆满，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佛法告诉我们不能够立边线，因为它没有边际，它没有边际。世界无量，每个世界的众生无量，每个众生心里面的烦恼无量，它要解决的问题那个原因就无量，原因无量，解决每一个原因的问题方法又无量，这么多无量，五重无量乘起来，那是相乘的，不是相加的。比如说你有 N 个世界，每个世界有 M 个众生，每个众生有 X 的烦恼，每个烦恼有 Y 的因，对不对？每个原因又有 Z 的方法解决， M N X Y Z 乘起来，那个乘方有多大你知道吗？每个 M N 的那个变数都是无量，都是无量。我们生命是多么有限的，所以今天不是叫你勇敢，对不对？哦，霸王硬上弓我就硬干，没有人要你硬干，佛法不叫你硬干。底下那句话是什么？我今如力，如力就是谁能谁力，佛法没有叫你硬干，随你的能力，但是心态是重要的。什么是心态？以舍世间诸事业种种功德所住处，不要太去迷信。我们今天做这些五欲六尘的 试验，养成旧的成见跟情执，不要太被它蛊惑了。你今天心所见、心所想，不管是原念过去、看现在以及展望未来，所有一切的想法，无不是在已经有的限制条件底下，你自己一点点的想法，那是以管窥天下的结果啊。舍是叫你舍离这个成见，舍离这种情执，所以麻烦你在功德那个地方写两个名词，成见跟情执，这是我归纳下来，这是把它翻成白话了。成见就是所知障，情执就是烦恼障。所以佛法很简单啊，佛法跟你讲，你主要解决问题就是这个嘛，出家就是出这两个障碍嘛，你不肯出离所知障，老是玩弄我们的正见成见，你不肯出离烦恼障，老是在玩味我们的烦恼，每天在那边闹情绪，对不对？在这个恶障所行的法界里面，请问有多少事情做得能够如意，做得能够圆满呢？妙净长老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廖老师，我看你蛮足聪明的哈，当然不是讲台语的哈。”他说：“你想想看，你说你家里那些世间事儿，你告诉我，能圆满吗？可如意吗？如果你的条件是要等这些都圆满如意了，你再学佛，请问要等到哪一天？”啊，他当时一讲我就明白了，啊，当时还在黄院长家，明白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哈，其实我觉得学佛学得好不好，就在于你这个苦，你深入有多少，这个世间的苦，到底你深入有多少。那么你常年哈，你不晓得无始劫来常年持这个苦味而不知其苦，我们只是在分别苦的多跟少，对不对？把少一点苦说是乐，还以为有乐受呢。然后呢，你对他不没有办法分别，你说他无忌呢，你与他所造的愈合愈离的业，于是成就了善跟恶还有无忌，于是你就有三界的业果。我们总是在这个世间事业的功德住处当中打转，没有一天曾经想过要处理这个问题。每一辈子重来，你曾经有一个念头想过要舍离这样子的情执跟烦恼障，招感下来的业果相续吗？你有没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你对这个苦，你到底有多么深刻？而佛弟子是一群对这样子的苦认识很深刻的人。龙树菩萨说，这样一群僧团是一切众中最为上，所以这群僧团他要尽量免除世间人他带来的不必要的烦恼，于是他定了六个公约，我们叫六合敬，懂人跟我一块记，你问你愿意的话也记得旁边。哪六合敬才叫做僧团呢？我们讲身口意啊，先记这三个。身怎么样呢？身和的话，和就是和平的和哈。啊，身和怎么样呢？同住。今天有因缘，大家修则同样一个屋檐底下，我们今天共住，所以今天在法堂上共住，就有这个法堂的公约，对不对？你就不能去骚扰坐在你旁边的人、前后的人，是吧？身和要同住，要找一个规范我们身业的一些公约，让大家共住一处呢，不会互相打架。不会互相干扰，身和要同住。口呢，我们的语业呢，口和要怎么样呢？无争。无争的意思是自己不要搞情绪，也不要给别人找情绪的麻烦。争就是烦恼的意思，倒不是一定是吵架哈，吵架是比较粗猛的烦恼了，闹情绪自己在那边过不去。口和无争，不要跟自己闹情绪，也不要跟别人闹情绪。口和无争，不要说那些无心的话，扰得别人跟自己的都烦恼的。口和要无争，争是言字旁一个争论的争，口和无争。意呢，意和同悦，悦是喜悦的悦。我们今天呢要想的是什么？值得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没人做的事情，然后呢要心甘情愿去做，要欢喜者甘愿修，就是悦的意思。所有你看到该做而没人做的事情，在团体里面你就要自己的自动的意识补位去做，而不是等别人写一个什么职位说明书逼你非要这么做不可，对不对？ 今天我们有这个一垒、二垒、三垒的人，为什么还要搞一个这个游击手？对不对？连我们外野手，对不对？左岸手、中岸都还要进来内野补位。内野有的时候呢，看到比较深远的球，还要到外野去补位，懂我意思吗？你去看棒球就知道，棒球场那么大，只有九个人在那边跑来跑去，球拿一小颗，砰一大，也不晓得落在什么地方。那九个人必须要管那颗球呢，对不对？没有办法在跑垒的完成情况底下传回垒包去杀敌的话，你就输了，你就输了。过去有一个笑话，军阀看到打篮球，十个人抢一颗球，不要那么麻烦了，每个人发一颗。问题是篮还是敌我双方各一个篮，那干脆每个人发一颗球，每个人在那边秀篮比赛好了，是不是？各拿各的球，各玩各的篮，这样子的篮球就不好看了嘛，是吧？世间事业功德所住处，就是创造一个竞争的氛围，是不是？能够拼出一个林书豪，大家全部眼睛就看他，跟他篮球技巧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的人，在 NBA 大有人在。那些人还在坐板凳，那些人还在坐板凳。林书豪只不过是福报到了，该他表演了，对不对？他出名了，姚明退休的这个中国长城几乎又快被忘掉了。我们啊，我们的心啊，人心如潮水啊，西归挖大饼啊，对不对？几人笑几人哭啊，我们心公平吗？还不是活在世间事业功德所住处的曾经跟情志里面，你跟不上流行，你就觉得自己被淘汰了吗？对不对？那每天在那边无聊，众心繁多人孤独啊，你孤独个头啊，你懂孤独什么意思吗？你懂孤独什么意思吗？孤独是人的本性啊，可是我们今天啊，生团共住不应该孤独嘛，对不对？互相扶持，这是我们的本来事儿。所以义和同乐就是这样，补你自己的位置，该做就去做呗，对不对？有什么好气馁的呢？